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65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今天呢很特别哦，我们邀请到 iCook 爱料理的共同创办人萧尚农 Fox 要来跟大家聊聊 Web3 这个题目哦。我们平常比较少聊，上一次谈到 Web3 应该是跟 C 君在年初的时候有讲到，那我们先请 Fox 来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各位新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iCook 爱料理的共同创办人 Fox。
那我们邀请到 Fox 啊，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因为我其实之前就一直很想找他，那现在终于帮他找到一个我觉得不错的题目可以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哦、因为之前想要找他来分享说啊，你有没有买什么科技产品，他就说啊，其实我买的不多，好像过去一段时间只有 Sonos 跟 Tesla 而已嘛，对不对？
对，所以就没有什么真的最近新入手的科技产品。不过我觉得要先跟大家讲我们有什么关系，还有为什么我今天来讲这个主题，对吧？
啊，对，
因为以前我之前也是 Inside 的共同创办人，在 Inside 卖给了关键评论网之后，我自己还是对于网络都还是很有兴趣，还是会在 Facebook 上分享很多东西。在过去的两三年内，因为刚好我自己有参与了一些加密货币的交易一些计划，然后甚至有创立了一个 Telegram 的群组，所以对于这相关的不管是 NFT 虚拟货币或者元宇宙等等这些话题其实是都蛮熟悉的。那跟 Titan 以前也是同事的关系，所以就有幸来参加这个节目。
邀请 Fox 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他是一位算是有经历过 Web 1.0 2.0 再到现在 Web 3的网络人。那他自己呢是在 Web 2.0 的时代创业的、哦、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 iCook 爱料理之外，还有更早一点的 Inside 的网络趋势观察。
对，
这个中文翻译是他取的。
对对，他说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好，那我们银行也用这个名字。
对，没错。所以每次跑银行的时候，以前我们还是同事啊，他刚刚讲谦虚了，他是我老板啊。那以前在跑银行的时候，那个银行行员都说啊，知道那个 Inside 的又要来了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是听我们去过几次之后，就是整间分行的人都知道，就是啊有这家公司，因为名字真的太特别了。那现在呢 ，Inside 是关键评论网底下的网站嘛？那他现在啊，刚刚有提到说他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参与 Web 3，所以我觉得可以请大家哦听他来在我们这一集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大家从 Fox 的言谈之中，你就可以了解到他对 Web 3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那今天这一集、哦、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不会针对 Web 3或者是 Crypto 的各种基本的知识做深入的解释。节目后面 Fox 会跟大家分享说可以怎么着手去接触相关的资讯，那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基本的参考资料这样子，比如说像 A16Z 这家创投，他们有帮大家整理一些文章。那他们当然很明显是比较支持 Web3 的这一方，那我们可能也会放一两篇、哦、就是比较反对的、哦、比如说之前很有名这个 Signal 的创办人，那他之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在求这个 NFT， 那我们就会把他文章放在 show notes。在节目刚开始、哦、我想应该还是有必要先搞清楚就是 Web3 到底是什么东西，包含了哪些。因为老实说我以前啊会觉得说 Web3 的这个词出来的时间比较晚，早一点是比特币、哦、Bitcoin 或者是 Cryptocurrency， 我们简称叫 Crypto， 或者是我们讲跟区块链 Blockchain 有关的，我们算是 Crypto 的这个范围里面。但是我前几天听到应该是 Chris Dixon、哦、因为 A16Z 他们自己有一个部门专门在做 crypto 的投资、那 Chris Dixon 算是这个头头，他们自己有做了一个 Web3 的这个 podcast， 他在前面应该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有讲，他说他觉得 crypto 这个词已经有点老了。我听到的时候其实吓一跳，我想说哇，现在已经有人在说 crypto 已经有点老了，因为他们现在在讲东西叫 Web3。 所以我不知道说对 Fox 你来说什么东西你会把它划到 Web3 的讨论范围里面，比如说像以前 Web1 可能就是一些新闻网站、内容网站、搜寻引擎，我们把它叫 Web1.0 的东西。
对，
那 Web2.0 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或是说大家会马上想到应该就是社群 Facebook、Twitter 这种东西，我们叫 Web2.0， 或者是你要讲说这种 UGC、哦、User Generated Content，
对、哦、对，
像 iCook 爱料理就是这样子的服务。
是，
对，
是。
那我不知道说对你来说什么你会把它划到 Web3 里面。
对于 Web1、Web2、Web3 的定义，我其实比较喜欢是最近我们看到在美国听证会里面有一个，我忘记是哪一位 CEO 讲的，他是说 Web1 其实就像是一本这个财富或是 Time 杂志，他精心编辑好策展给你看，那你就是看，那是 Web1。 那 Web2 就进入到了互动，就是你想象中的像 Wikipedia， 像刚刚讲 Twitter 或者是部落格，这些可以编撰可以互动的内容都是属于 Web2 的范畴里面。同时间这些资料都是属于中心化的，因为这些中心化资料都属于 Google、 Facebook 等等这些巨头所拥有，这是 Web2 的特征。 Web3 的特征就是第一个它是去中心化，它透过分散式的账本让资料是去中心化的，第二个它用 token 去奖励那些储存并计算分散式账本的人们，所以它还有 token 的奖励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 Web1 Web2 Web3最大的差别就是这样子。
我听 A16Z 那一批人，然后包含 Chris Dixon， 他们最常讲就是说，那 Web1 就是看我们使用者，大家就是看看别人做出来，而且通常都是已经成熟的媒体公司，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数位化放到网络上之后，这是 Web1.0 那时候。再来 Web2.0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开始有 UGC， 使用者开始可以创作一些内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创作内容，像部落格的年代，Twitter、Facebook 这些。到 Web 2.0 这个时候呢，他们会发现说，诶，虽然说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在网络上面做一些东西出来，叫网站也变得很简单，可是啊，你个人的资料跟你的比如说金流好了，全部都集中在比较精英的那些大型的科技公司，而且大部分都是美国的科技公司。到了 Web 3呢，大家会觉得说，刚刚 Fox 有讲到 Token 这件事情，你握有 Token 就等于是你握有这个网络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的说法。那大家会听过说有一些去中心化的组织，比如说我们讲 DAO 道好了，那他就是说，哎，看每个人有多少 token， 我们用直接民主的方式，你有多少 token 就可以投多少票来决定我们这个组织要做什么事情。之前比较有名的可能就是想要买独立宣言的那个 institution DAO 嘛，这种就是一种好像是那时候没有竞标到，所以大家筹资的这些钱要怎么办，好像也是要靠整个社群大家一起决定说要怎么处理这样子。
对，然后这币就暴涨了意想不到，因为原本这是捐钱，就是你是捐钱去参与这个道，结果没想到呢，捐钱不求回报嘛，但没想到就回报是数以十倍的，所以这在那个时间点又变成是另外一种潮流，就是大家都去开某种道然后发币希望能够发财，但是已经是歪掉了。可是在刚刚讲宪法道这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很纯粹，所有人真的是真心就想要去标那个东西，只是就去捐钱，但是只是没想到后来结果变成就是一个炒作，自己始料未及的部分。
应该就是有人在卖他的 token 啦，然后涨价嘛。对
对对对 对, 对飙涨
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是请 Fox 跟大家分享他过去自己从这样我们刚刚讲 Web 1.0 2.0 到 Web 3的观察，他自己怎么开始进入 Web 3，这个部分等一下他会跟大家分享。第二部分呢，会请他进一步多谈一些 Web 3的东西，他对现况的理解，对未来相关趋势的看法。那包含他自己啊，刚刚有提到说他经营 Telegram 的社群，我们也会问他说，哎，这个经营过程的感想是怎么样，什么时候粉丝会开始暴增之类的，会发生一些事情粉丝就会开始变多。然后再来呢，我们当然还会问一个问题哦，就是他 Fox 他有多相信 Web3， 我觉得这个大家现在讲应该大家会想要继续往下听嘛，说看看他到底有多相信 Web3 的这个可能性。假如听众对 Web3 一直很好奇，我相信一定有一部分听众是这样，甚至你也早就已经在参与了，那想要多了解啊，该怎么着手，如果你还不太熟，想要多了解这个东西， Fox 会在第三部分跟大家分享他的做法或者是他的一些建议啊。当然不见得适用所有人啊，但我想应该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啊。他当然会穿插一些闲聊，毕竟我们也认识很久了
对，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就开始，我们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观察，就是说他的这个 Web 1.0 2.0 跟 Web 3，如果我们要请他简单的描述说他自己的感觉，说诶，他经历过这三个时代，第一个 Web 1.0 他可能就是一个网络的玩家，网络的使用者，好像还有差一点要变成职业的电竞选手嘛，这很早期哦，很早期
很早期2000年的时候，对，
还有网咖的时候嘛，对不对？
Web 1其实我参与的时代其实是从 BBS 开始，那时候是我高三，所以那个可能应该是1997-1996的事情，那时候就是要拨电话号码打去 BBS 站，然后它就是以分计费，那所以通常你玩一个游戏，你做一件事情可能就要花很多分钟，那很多分钟就是一个很贵的电话费，所以通常家长发现大量的电话费的时候，你就会被骂被打，所以这是当年最常发生的事情之一。那当然 Web1 我们看到的就是网络速度慢， BBS， 然后这些社群的发展。其实 Titan 原本想问我的是说Web1 Web2 Web3 其实有什么共同之处，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的创业者其实都是对于当时间的这个浪潮抱有一定的梦想幻想，而且充满了热忱要去在这一个浪头上去做点什么事情， build something，我觉得这一点都是没有变的。然后而且通常能够在这里面 build something 的人通常都可以获得极大的 reward， 你越早进去越容易获得很大的 reward， 通常也会有蛮大的泡泡。比如说2000年 Web1 就是一个2000年的大泡沫， Web2 似乎泡沫没那么大，只是说它带来的红利其实从2010年的红利到这个 Mobile Web 的红利2012年左右，那一路一路到现在已经是2022年，整个红利已经消失了，这也算是某种泡沫的爆炸，也不算爆炸，就是慢慢的变小了。 Web3 其实在2010年之后是从区块链比特币开始，那慢慢的大概我看熊市牛市这样转换，币价的高点跟低点这样转换也经历了三四次了，所以其实它也已经经历过几次所谓的泡沫跟泡沫的转换期了。最近我们可能就遇到所谓的熊牛市的熊市，现在可能比较接近了，但即便现在是熊市，比特币在此时此刻是3万点，仍然比上一次2018年的顶点19000点还是来得高，所以现在是不是到底了其实也很难说啦，因为对于19000点来讲3万点也还是个牛市。所以不论怎么样，创业者都会在里面很怀抱梦想，然后遇到了泡沫再重新再开始 build， 这循环其实是蛮常见到的，我觉得是蛮相同之处的，而且创业者通常都可以获得蛮大的回报。
那 Fox， 你刚刚讲相同之处，有什么是你觉得不太一样的吗？这三个时代风气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是因为 Web3 这边其实有很多区块链，尤其区块链这边它有很多是跟 token 治理有关，所以当创业者一开始的时候很容易就开始去设计好了，不管是你 NFT 或者是一般区块链里面的项目都会有所谓的 token。 token 其实很在前一个时代里面这就很像是 Web2 Web1 所谓的 IPO， 在区块链这边叫 ICO IEO 等等，反正就是某种类似把你的 token 卖给一般的大众，我认为它其实就是一个上市的过程。所以透过这个上市的过程，创业者们尤其是我讲 Web3 这些创业者们，他们通常能够比前面两期的创业者，因为你要上纳斯达克你要上市必须经过可能几年的考验，如果在台湾可能这件事情是更难的，但是我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台湾有很多的创业者透过 ICO 其实就很快的就能够把他们的 token cash 出来就可以赚钱了，他们等于就 IPO 就赚钱，但是也不是立刻赚钱啊，通常他们的 token 的解锁就好像你股票的解锁一样，通常都会分成好几年，比如说我今天 ICO 上市了，团队可能要等到两年或三年后才开始有团队的份额解锁，团队从那个时候才会能够把自己的 token 拿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变现，但不论怎么样变现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前面两个阶段都还要快的。第二个是筹资的速度很快，就是说我听到的最近过去一年，我尤其是因为过去一年其实是区块链这边的牛市，那牛市的关系所以项目反而少，要投资的钱很多，所以我听到非常多团队是可能在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内，而是尤其疫情的关系，所以也没办法飞过去去跟投资人见面，所有人全部都是透过 Zoom 之类的视讯，就是整天把一天的 meeting 敲下来，两三个礼拜可能就见了上百组的投资人，他们也不用面对面去签什么 term sheet， 就是把 PDF 发过去就让你签一份传回来 deal 就结束了。那这整件事情呢，你从融资开始到融资 close 可能不到一个月，这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快，而且金额都是在几百万美金以上，就是我没有听说过100万美金以下的。所以一来是 funding 拿的也快，然后你能够 cash out 的机会跟速度也快，我觉得这是这件事情的特色，尤其在 Web3。 我自己是 Web2 的，我们2010年2009年做了两个网站，比较幸运的是 Insight 是有卖掉给关键评网的，爱聊也是现在还继续在良好的营运当中，但是我们并没有要上市，所以你 cash out 就只能等着人家合并或某一天也就是自己能够造血造得很成功，然后把其他股东的股份 buy out 这样子的做法。所以我认为 Web2 很多的团队即便到现在都还在想出场的方式，我们虽然过去几年里面有很幸运有比如说 Appier 或者是 91APP 或者是 Gogoro 用不同的方式在日本纳斯达克或者是在台湾上市，这其实都花了可能5年到10年都有了， 所以这速度其实是满满的。举一个团队好，有一个团队做 NFT 交易所叫 Lutus， 这是台湾团队，专攻在虚拟宝物这边的 NFT， 他们算是成立比较长的团队，大概2018-2019成立的，那也是经历过熊市比较难拿钱的阶段。可是在去年2021年，因为 NFT 整个的爆红，等于是他们整个的市值，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最终拿了9 million, 900万美金，也顺利在今年的，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在二月在火币上面进行 IEO 成功了，所以他们等于已经也完成某种上市的工作了，所以在这波熊市之前就刚好把这些事情都完成了，所以他们现在在熊市就是继续拿这些资金，不管是币或是改善他们的 NFT 的平台，所以你可以想到这整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这是我觉得可能在 Web 123我觉得最大不同之处。
Fast， 你刚刚有讲到筹资这件事嘛，就是拿钱的速度，然后跟你自己当时做 iCook 的时候的经验比，再来就是你有观察到说创办人如果要出场好了，这个速度可能很快，因为融资快，然后甚至因为透过 ICO IEO 的方式也比较快，这些都是比较我们讲说公司经营的架构啊，还有这个资本的部分。那创业者本身你觉得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创业者本身我觉得在当时间都是年轻的我觉得这倒没有很显著的不一样。我们现在遇到的当然在做 Web3 这边创业的大部分啊，可能 70% 都是很年轻的，20几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那当然 Web2 我们创业的时候也20-30岁了，所以 always 都是年轻人在新形态的创业，我觉得这也没问题。但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这个时代 Web2 在做，比如说黄耀文他现在在做类似交易所的平台， TK 陈太古也在做一些跟 NFT 有关的事情，其实慢慢的都有开始有 Web2 创业者移动到 Web3， 然后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点，可能30几岁、40几岁，或者是像波波球 Temple 思俊他们也是资深的网路人，他们从 Web1 就开始创业了，他们也是这一波 Web3 创立这个波波球我觉得创的蛮成功的一个台湾团队的案例。所以虽然有这些稍微资深一点的创业者，但是我看大部分都还是20-30岁非常年轻的创业者在做区块链创业。除了那个之外，我觉得 Web3 还有一个特点是一个，因为年轻嘛，那年轻然后他们所画下不管是 NFT 或者是其他的 roadmap 愿景都非常的宏大，通常可以做金融的创新，同时又要做到 NFT， 然后 NFT 上面还要再做游戏。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对我来说你不管是做金融的服务或是做游戏服务或者是做其他的不管是设计的创意等等的，我觉得这都不太相同的领域，但是通常你会常常看到说这个饼这个愿景这个 roadmap 都会被写进去，然后所有人都这样子做，那你没有这样做在 Web3 似乎就是落伍，甚至会写元宇宙嘛，那其实你就会觉得哇，你必须要包办这么多的网络 service 在你的大架构底下，其实这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才看到比如说 Facebook 才要说他要做他的元宇宙，我们也才看到 Facebook 只这样子做而已，他并没有要说我要连游戏也自己做，我什么都自己做。我觉得以前感觉比较开放性平台给大家共享着一起做，但是现在好像是所有人要把东西都包起来自己一个人把它全部做掉，我觉得这是野心的不同吧。我觉得也可能因为钱比较多所以觉得能够做的事情比较多
我觉得这观察蛮有趣的，就是你说很多现在在做 Web3 的新创公司他们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到他们的 roadmap 里面，以前叫白皮书现在不写白皮书就变 roadmap， 就是要把它全部
都有
对，刚刚 Fox 也有提到说有一些创业者他是从 Web2.0 的时代进到 Web3 的，那我当初会想到请 Fox 来谈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有这样子的创业者在Web 2跟 Web 3之间，甚至更早一点 Web 1、都还有人这样子。这件事情我那时候想到了一个人物，就是我跟 Fox 都知道，就是 Kevin Rose、他在算我们这个年代算是非常出名的Web 2.0 对，他比 Mark Zuckerberg 更早，甚至连做那个 button 有没有，大家知道说 Facebook 有一个按赞的按钮嘛，那他以前是做那个 dig 的 button， 对
对，
就是社群的新闻让大家投票说按赞啊不赞这样子。之前我听到 Acquire 这个 podcast 采访 Kevin Rose 在问他说，请他跟大家分享说他是怎么从 Web 2.0 到 Web 3， 他的观察跟想法是什么。他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讲，他觉得 Web 2.0 那时候一来，他当然刚开始做第一个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什么是 Web 2.0， 那是大家后来才把那个时代把那个年代定义出来。
对， 对， 对，
他开玩笑，他说他第一次听到 Web 2.0 的时候，他也觉得说诶，是我们家 server 要升级吗？我的什么软体要升级才会变成 Web 2.0 吗？对，他开玩笑，那个年代他想到的就是说跟现在比，就是我们讲2020年这个时候好了，或者是再早几年2017-18年好了，在他创业那个年代哦，这个所谓的矽谷的这个科技公司的创业圈相对现在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很多人都是互相都认识比较熟，比如说 Kevin Rose 他自己跟他的弟哥，跟当年有一个网站叫 StumbleUpon、嗯、那个创办人其实、
哦、
对，他创办人其实就是 Uber 的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嘛、
okay.
他说他们其实那时候很熟啊，虽然说都是在做这种社群的内容，网络上面的内容、
嗯、
对，他说虽然是大家都在做这个，但他不觉得说自己有互相在竞争什么的，可是因为一些小事啊、嗯、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 podcast 里面，因为有一些八卦，所以他后来没有投 Uber。 我觉得 Kevin Rose 很厉害一点，就是虽然他的 dig、哦、算是倒在 Web 2.0 的这个中间这样子、嗯、好，但是他个人作为投资者的眼光真的非常的好，我觉得从那个记录这样数下来、嗯、从 Twitter， 从 Gawala， 从甚至他 Uber， 他也你看他也直接认识创办人哦。那他没有投资 Uber 啊、哦，因为这个我不知道要不要在节目里面讲啊、哦，因为他在 Acquire 上面有分享了，我觉得应该可以讲。
Okay.
就是因为他后来跟刚刚讲的 Garnett 啊、哦，就是 StumbleUpon 的创办人的前女友交往，所以两个人关系不太好，
很微妙。
哎，对啊，很微妙啊。但是那个时候圈子真的比较小。我们那时候在跟 C 君在跟大家讲 Instagram 的故事的时候，其实 Uber 的卡拉尼克到处在各种场合，就是要跟大家宣扬 Uber 嘛。其实就是有一个场合的旁边，大家都会在那种创业的 co-working space 或是咖啡店听卡拉尼克讲说他们现在要做这个 Uber 的这种黑头车的随到随叫的礼车的服务有多棒、嗯嗯、那 Kevin Systrom Instagram 的创办人其实就坐在旁边在准备做他的创业，这个圈子其实当时是比较小的。 Kevin Rose 就说当时因为圈子比较小，大家可以交换一些意见，你会发现很快可以聚集一群我们都相信做这些事情是会成功的，是有机会的这样子。
对，
那他有讲说现在他感觉到这个 Web 3就有点像当时那个感觉，就是他在 Web 2.0 那时候感受到那个气氛。他有在节目里面讲一句啊，他说这个时间会让你更有自信，就是你看到、哦、他过去一段时间经历过这么多、嗯、看过这么多 case，然后他刚好出手的，后来大部分很多都成功的出场嘛、
嗯、
对啊，格瓦拉后来被 Facebook 买走嘛，对、啊、他是投格瓦拉、嗯、他好像没有投，
他不是投 Foursquare。 你知道在2010年 那几年我有写信去跟格瓦拉要他们的贴纸、
哦、
然后后来他寄给我一整个信封的格瓦拉的那一只袋鼠吧的贴纸回来给我，然后我就贴到我的行李箱。我现在最近每次拉开那个行李箱，我就觉得好像是Web 2.0 挂掉的服务一览表。
好了、啊，对啊，算是消失了，这样子被并到 Facebook 里面了。
对对对，很多都不见了 ，Foursquare 也不见了，没有人在用了。
不见啦，它还在啦，
就没有人，没什么人在用了。对对对，还在，但是就是你就觉得哇，我的旅行箱就像是一个时代的眼泪这样。
而且中间他们也有聊到说 ，Web 就是比如说像 Mobile 好了，就是手机。那 Kevin Rose 他就说，他觉得那个其实就只是已经成型的科技巨头，大家在抢地盘而已，因为他觉得 mobile 那个时候是大家都相信的，转换速度也很快，市场消费者马上就开始买智慧型手机。基本上你要说从 iPhone 开始算，07年到大概11年、12年，其实这个趋势没有人会看随它了，
怀疑，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
但是 Web 3的状况好像不太一样。以目前来说 Kevin Rose 就是说现在有点像是以 Web 3来说就有点像是说他们这些人早就已经相信而且在投入了，主流的趋势也开始有意识到这个东西，但是大家对他的态度还是不是那么的肯定。
对，我觉得原因还是主要是大家对于货币这样的东西，尤其区块链是一个技术没有错，那它到底有没有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很多人其实还是不相信，因为以中心化的角度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率，以资料库来看，可是如果以你分散式的账本来看，它也有它独特的意义，如果它的速度够快，它的费用够便宜，是不是某一天就可以取代掉一些用途，这个都还在 debate 当中。因为即便我们在看到说哦，以太坊很慢，然后其他的供链要来取代它，可是实际上我们回头来看，不管是 SOL 或其他的链，其实也都是一塌糊涂，没有很好， 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并没有真的解决掉很关键的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有很多 solution 啊，都还在进行，但是这就是一个进行式。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拿 Web 1.0 的时代来比喻说，哦，我们现在区块链其实拥有就像是波接网络，波接网络现在很慢，但是这就是早期会遇到的状况，给他了几年，假以时日，他就会成功，就变成我们现在常用的 Internet 了。那我们到时候就会享受到那个成果。我半信半疑啦，应该可以这样子讲。
刚我们听 Fox 谈了一些他个人的经验，然后从 Web 2.0 到 Web 3，我要问他那个时间点，就是说他应该在实际参与的前几年就开始知道说，诶，大概有听过 Bitcoin， 有听过 Cryptocurrency 这种东西。
对，
那是到什么时间点会让你觉得说，诶，我觉得我应该要来参与看看，大概是什么时候，然后那个影响你做这个决定的事情是什么？
我其实最早其实接触比特币一定是因为 Insight， 我们去找 Insight 最早一篇在讲比特币的文章是一篇转贴文，我不确定是我转贴的还是 Titan 转贴或者是例子转贴的，我现在不得而知了，但是可能要回去看后台才知道。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 Insight 的办公室跟 iLoud 的办公室是在一起，我就看着那则新闻就跟旁边的 Richard 或者是 Lawrence 讲说，这不知道在干嘛，就是比特币居然涨破了，我忘记是100还是1000块美金，那时候觉得不可思议，那时候也很穷，没有钱，在创业，钱都在公司，所以更没有钱去买那东西，那你就想说我要凑点钱买好像都非常困难，所以就放弃了去理解的机会。在此同时，我记得那时候还有 Jamie 林之晨嘛，他也是还在写 Mr. Jamie 的部落格，他那个时候他就有买比特币，他有谈到比特币跟比特币可能的革命跟应用。如果甚至你现在去找 Mr. Jamie 空一个比特币，你可以找到他当年的文章，其实他当年文章其实蛮多，到现在看其实是蛮正确的。 Anyway， 我们这是我们最早认识比特币的开始。真的到我参与比特币的买卖已经是非常晚的事情，已经是我认为应该是2017的年末了，就是已经到上一轮牛市的结尾之前的一两个月。可是实际上我参与的方式其实并不是直接就去买比特币，我是看到的说比特币在全世界它就像股票，比如说台积电，但台积电这张股票呢，它可以在台湾交易所有，在日本交易所有，韩国交易所有，美国交易所有，印尼交易所有，而且最有趣的是同样是比特币这个档股票，它在全世界所有的交易所里面的价格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有所谓的泡菜溢价，什么是泡菜溢价呢？就是在韩国交易所里面的比特币是特别贵的，比所有国家可能贵了十几20%。所以那时候你有听说过有日本人就人肉就买了比特币，然后人生就飞去韩国，没几个小时嘛，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就在当地的交易所卖掉，然后再把它换成可能是黄金之类的，再搬回日本再卖掉，所以瞬间就可以，这叫做搬砖套利，套利成功。最近我们听到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 FTX， 就是一个很红的交易所，他们的老板叫 Sam Friedman， 他那个时候也是做类似的事情，他是在美国做量化交易的交易员，然后他发现有类似的事情，日本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于是呢他就是飞去日本，我不知道他怎么办到，但是反正他跟当地的银行借了不知道是几百万几千万 的钱去买卖，那买卖比特币，从此就赚着他的第一桶金，可能是几十桶金啊，就是可能是几千万几亿之类的。所以当时间我也发现这件事情，但是我跟这些人不一样，我没有想到那么复杂，我就只有纯粹在台湾跟国外的交易所看到有价差就来搬砖，那这几乎是没有成本的没有风险的套利的行为。所以那时候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就一路做做做做，然后就看到它整个崩盘，然后进入了熊市。在熊市其实我也是加入了一些群组，继续跟大家在讨论，或是看着大家在讨论这些交易的方式，然后开始学习。在整个熊市我都在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记得那时候 FTX 的币，它所发行的币那时候可能才一块钱两块钱美金，到了这一波的牛市的顶端，它最高的时候到达80块，所以实际上你就是见证了一个币从一块钱爬到80块的一个过程，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
我这边先补充一下，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没有要教大家怎么买卖套利，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这都不在本集的 完全不在本集的讨论范围，只是说我们有做过这些事情，那你可能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些都是我认为非常高风险的行为。虽然我刚刚讲套利是低风险，但是现在已经几乎没有这种套利的空间了，现在几乎所有人的价格是平的，你很难找到类似的机会，有也是千载难逢。那你甚至要会一些我们叫科学家，其实就是开发者，厉害的 programmer 他会去发掘这些漏洞，然后去把它给搬砖给搬平套利，但这已经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情。
那你刚开始投入到现在也过了大概有4年多了，中间 有遇到什么意外吗？就是哎，看走眼之类的，因为你听起来那个时间点如果对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取得你想要的结果，那有没有什么时候是发生一些意外的？
我觉得看走眼跟意外其实是一直发生的，因为我必须讲包含了币，包含了后来出来的 NFT， 其实是不断每天可能都有新的讯息，新的链，新的币，新的 ICO IEO， 新的 NFT 要上市，所以可能过去的2年3年你都会处于一种资讯焦虑症，你可能觉得你没办法买到什么东西，你就错失了一档什么。所以其实在币圈里面会有一个叫做 FOMO 的东西，就是害怕 miss 掉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很标准，你只要参与你就会发觉你要知道的东西资讯量真的是非常庞大，你整天都在错过，你怎么又错过了无聊猿猴这个游艇俱乐部，你明明就在玩 NFT 你怎么错过了它，你去年明明在的，然后你可能错过了很多所谓的10倍100倍的币，我已经完全忘记这些挫折了，原因是因为太多了，多到你想记得也没办法，你只能记得你可能曾经有摸到的一些，哦，可能你去参加了一个我们叫做抽奖抽币，你可以抽它有点像是股票上市柜的抽签的行为，因为它要上市了，所以你可以抽签可以拿到一定的额度，结果它一上市就立刻飙到10倍100倍的价格，那这一种的可能是在你生命中你很少发生，你抽股票很少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如果你进到币圈，在过去的2年里面你可能天天都有这样的机会，很可怕，天天都有，你就说觉得为什么，哎，这个一夜致富的不是你，但是在群组里面我常常看到说有一个贴图是这样，就是这边有个面具是个笑脸的面具，然后呢后面是在流泪，你看到人在流泪，就我很羡慕群友暴富了，就是常常看到群里面就有人说我抽中了什么，我昨天买了什么，然后今天就涨了10倍，那所有人都会用这个来掩饰自己的难过，就是我们很开心你暴富了，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错过东西非常的多，那你只能一直按照这些你遇过的经验去修正你对于某件事情的预测。如果讲一个最近最近最近的好了，比如说我们最近很红的一个叫 Step N的游戏，然后你必须跑步去换得它游戏里面的币，你可以透过游戏里面的鞋子，这些鞋子都 NFT， 你可以花钱去买鞋子，修鞋子，升级鞋子，然后让你获得的币获得加成，比如说你跑1公里，实际上你可能如果你最用最烂的鞋子你可能只能拿到1块钱，但如果你把它升级变成是绿色蓝色紫色的，哦，你可能1分钟可以拿5块钱。那我大概3月才发现这件事情，那这个游戏是从12月底1月开始的，那我3月发现这件事情，我3月看到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晚了，所以我对于它的预测是很快就会垮掉了，但实际上它一直撑到了5月，就是上个月月底才开始崩垮。所以一个是你担心你错过些什么，然后你FOMO进去了，那有些是你看着它你觉得哦有点晚，结果你发觉他还可以撑好一阵子，而且很多人因为这样子赚更多的钱，结果你没有参与，所以你 miss 看走眼的事情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是你参与这个圈子避免不了的事情。所以我建议就是说，一个是进来之后尽量以开放的心胸面对所有发生未知的事情，这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最好的注解。
那 Fox， 你没有想过说 iCook 爱料理它在跟 Web3 之间有什么是你们觉得可以实力的地方吗？
可以做的，我觉得没有，我坦白讲，讲一个八卦，就是讲一个秘密，就是在2017-18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很疯狂 ICO， 那韩国有一个项目，他发的 ICO 的项目就是跟 美食跟食谱跟餐厅有关的一个区块链很大的应用，然后他跑来台湾要来收购爱料理。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东西我17年18年就已经有思考过，我们发币或者是我们发 NFT 或者是类似的东西到底 work 不 work。 我自己参与在其中，我自己觉得不太 work。 所以很多人曾经问我说，哎，爱料理会发币啊，会不会发 NFT？ 我答案是没有，我没有这样的意图。我觉得如果要做纯粹的 Web3 的服务，它就是一个 pure， 就是从零开始去尝试，去 pivot 个几次。你要经营过刚刚讲 Discord， 你要重新去融入跟经营那个社群，知道他们要些什么，然后重新从头打造一个。如果你从 Web2 的服务要硬转过去，我自己有看过几个草案，我自己私心觉得不大会成功。就是你拖着 Web2 的包袱，然后又想把这些东西转进来 Web3， 它会有很多的困难点。再来是你发 token 跟股份其实可能会冲突的。
嗯哼，
就是你 Web2 通常 Web2 的公司其实都是一间股份有限公司，可能是海外架构，可能是台湾公司，但不论怎么样一定都有股权结构。股权结构你如何再发 token， 怎么把它转过去，这其实是一个学问。我觉得有办法，但只是非常的麻烦。不管你要做其他什么 NFT 啊等等的项目，你等于是拖着一个老项目去硬把它凑到 Web3 过去，我觉得这方法不是那么的好做。所以我自己在对于爱料理上面，我现在没有思考到一个觉得很棒的方式，所以我也不会是这样做。
刚刚 FAS 讲说你要从 Web2.0 的公司转过去 Web3，他觉得如果要成功几率高一点，可能要重新开始会比较有可能。我马上想到的一个案例哦，不是 Web2 到 Web3 的案例，是 Flickr。 这个要从 Web2.0 我们讲说 UGC 的这个年代转到 Mobile 却没有成功的其中一个案例。我不知道说能不能用这个方式，但是我觉得过去的历史上有蛮多这种案例，就是他想要从一个时代跨到另外一个时代，但那个过程中非常的不顺利。我们可以讲到很多大型的科技公司都有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紫色的那一家，或者是
OK， 我知道你讲哪一家。
现在蓝色的看起来也是
努力在转，
还在尝，对，努力在尝试当中。这个我觉得可以带出一个问题，就是 FAS 你有在观察说，哎，这个大型的科技公司，我们讲 Web 2.0 最成功的这些公司，他们怎么看 Web 3？你有在观察这件事情吗？比如说，哎，你在等说什么时候那些所谓的 Fan 啊，或者是现在讲 Meme 啊，什么这些公司，他们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他们一定或多或少都注意过，或者是这些创办人，我相信他们在矽谷的圈子里面应该已经被洗过 N 遍了，只是我觉得他们的选择可能是用不同的 approach 去思考这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会在一些跟 Web3 有关的场合里面遇到了 AWS 或者是 Google Cloud 来宣扬他们的服务，如何去支持这些所谓区块链的服务，不管是游戏或者是去中心化的金融等等的服务，其实背后最后都还是要依赖 AWS GCP或者是 Cloudflare 来帮他们做一些传统网络做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些巨头们都已经进来了，更不用讲比如说 Facebook 都把自己的公司名叫做 Meta， 那就是要进到 Metaverse 的，这个也是属于 Web3 的一块嘛。还有一家是什么 Apple 倒是没有，但是他们在 WWDC 似乎推出了一个钱包。那有人就脑洞大开的想说，如果所有的这些 iPhone都是变成了一个硬体的加密钱包，那大家都可以把虚拟货币往里面存，就不用担心可能会有被窃盗的问题等等的。哦，这可能是一个新的他们可能切入的视角，是我们没有想过的。所以其实我认为矽谷巨头们一定都知道，只是在思考如何切入的问题。
刚刚讲到大公司的布局嘛，还有另外一个跟这种大公司有关的是像 Web2， 我们知道在过去有很多新创公司他们后来的出场的方式，如果不是成功的 IPO 之外，或者是倒掉，那可能很多都是被原本就有的科技公司比它更大的收购，被收购。我想 Web3 应该有类似的现象，但是我不知道说这个实际上你的观察跟以前会有差别吗？出场的方式，因为刚刚 FAS 你有提到说他们透过一些方法包括筹资发币 其实很快就可以出场。那收购这件事情，他对这些创办人的诱因还有那么强吗？因为以前创业的其中一种选择就是把自己的公司卖给微软，卖给 Google, 卖给 Amazon 等等的。
其实在这个业界我觉得也是还是蛮常见的，比如说 Nike 有收购了一个元宇宙的潮鞋品牌，然后他们就叫做 CloneX, 那个等于就是直接跟 Nike 直接相关的元宇宙头像跟潮牌，这个是有发生的。那比如说 BAYC 他们其实也收购了 Punk 的肖像的权利，所以其实都还是有互相购买来购买去的这些并购案存在。也有人比如说去年很红一个 NFT 是企鹅的，那时候很红、红了一阵子，我记得纽约时报有报道，结果后来隔了半年之后他们的创作者们就都不干了，于是有人就提议把他那个权利给收购过来。其实我后来仔细想想，这些东西其实还蛮常发生的。至于有没有什么专案被什么专案并，我知道的是 pivot 的比较快的，就是倒掉消失不见，再换台湾一群人，但是他可能是匿名的，台湾一群人再重新再做一个专案，这我觉得也是蛮常发生的。所以我觉得流动性其实是蛮大的。
听你这样讲起来，看起来还是属于就前面有提到说从 Web 2.0 到 3,Web 3好了，这个一路上有一些不变的事情，看起来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不会因为说哦它是 Web 3, 所以它就跟以前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看起来还是蛮像。
对，这些事情都还是在正常发展，只是速度可能会变得很快，金额可能大的让你觉得莫名其妙之类的，就是这估值哪来的、类似这种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请 Fox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刚刚说他有成立这个 Telegram 的 channel 嘛，然后而且其实大家到时候点那个 Fox 的连结就知道说他的 Facebook 上面应该有蛮多追踪的，我不知道哪个比较多，是追踪者比较多还是 Telegram channel 比较多？
追踪者比较多啊。其实我当时间成立 Telegram 的原因只是说，因为去年2021年其实是很火，币啊 NFT 啊都火的热门的一塌糊涂，那我觉得我的墙上就全部都是这个资讯。其实我最主要的原因只是要分流，就是说啊，我不要在 Facebook 一直讲币或 NFT, 我这感觉一般而言看我的人应该是原本是为了科技新闻或者是看一些有趣的事情，可是如果到后来都是在分享币跟 NFT, 我觉得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是太无聊了，所以我就决定说啊，如果你是对币对 NFT 有兴趣的，那欢迎你加我的 Telegram。后来 Telegram 大概累积有2800位的群友，然后我的 Facebook fans 大概有现在好像11000吧。前阵子我贴了一个，
之前暴涨。
前阵子我贴了一个将来银行贷款低利率，结果那一则贴文帮我带来了1000个粉丝，我真的觉得超级夸张的。
我以为是 Luna 那个时期的事情会比较多，
没有，
没想到是这个，
没有，是因为贷款那个真的很多。币的当然陆陆续续过去一年新 follow 的都是还是跟币有关的，因为我刚好讲了几个暴涨的币，那刚好我都有参与到，所以有些人可能是为了名牌，但实际上我都不是报名牌的，所以我根本跟报名牌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你会观察到这些事情，观察到 NFT, 观察到币，观察到这些有趣的事情。而且尤其我觉得原本我们就是做科技新闻的，那只是去年的新闻就全部都是这个啊，不是 Elon Musk 就是
那
就是区块链的。
对啊，他真的占了太多版面了，而且还可以横向发展，真的太神奇了。
对，所以他其实本身也是币圈的号召人物之一，所以你很难逃离开 Elon Musk, 那剩下就是虚拟货币，所以就变成说我必须把它分隔开来了。所以有很多人去年是因为这样子追踪我的，没有错。
所以你现在经营 Telegram 的这个 channel 基本上就是做你自己个人要张贴这种相关的资讯，或者是说让这一群人自己在里面聊天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虽然类似的群组很多，然后理论上熊市尤其是现在应该大家讨论度都很低，但我发觉不只是我的群组，我看大部分的群组都还蛮活跃的。理论上真正的熊市是鸦雀无声，大家亏到已经不想再讲话了。但我又觉得现在又不像是熊市，因为大家都还是很聒噪啊，都还是很关心走势啊，还是什么，蛮奇怪的啦。
那你有帮自己这个社群设定什么目标吗？或者是定位什么的？
没有，其实所有人都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有什么目的，但我必须跟大家讲，我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什么目的，我就只是为了分流，然后我觉得好玩，就这样子。你说它要变成一个报名牌资讯交流站，没有。你说它要变成一个资讯采集的交流站， 可能有吧，我可能会把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往这里面塞是没错啦，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pure 有什么目的的，真的没有。我可以摸着我良心发誓，我以前都没有觉得要从里面赚钱或干嘛，有就只是好玩而已。
你会觉得说自己在上面发言会吵起来吗？大家常听到所谓言上。
没有耶、欸、其实我觉得我的发言都还蛮理性正直中间的。
清新。
对对，清新，我并没有觉得我特别要得罪谁，我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还好。大家都蛮轻松的在上面聊天。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我们在第二个部分要问 Fox 那个很重要的问题嘛，就是你有多相信 Web3， 你现在自己进来参与，然后也经营有一点像是这种资讯的社群一段时间，然后还有当然从以前到现在的观察，综合你之前的创业的经历等等的，你相信它的程度大概有到多少？我们刚刚其实有听到 Fox 言谈之间有讲一些了，然后因为这个趋势或者说对 Web3 的看法，就是说它是不是下一个一定会成功的这种趋势，是我想应该是很多人除了套利之外 很关心的议题，尤其是对创业者来说。那我不知道说 Fox 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第一个是如果你要创业的话，你要走这一块 Web3 是跑不掉的，因为这就好像是一个时代的红利。 Web2 的时候你不做 APP， 你不做 Facebook 粉丝团，你不做 LINE 的官方账号，那你哪来的红利？你就是没有站在浪头上嘛。你不在浪头上，我觉得你就很难拿到时代的红利，很难做的成一件事情。有时候做一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你特别努力，而是你刚好就站在那个风口上面，就像上次讲说，哎，这样在风口上猪都会飞得起来，那就是雷军讲的。同样的意思同样发生在 Web3 上，如果你要创业，我建议你往这方向去。那前阵子我有在推特上写，我有说我看了几个创业的项目跟币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哇，这年代有人创业，不是这年代有人创业还这么的古典，我真的是倍感佩服。有一天呢，我有一个我的前前老板，反正就是很古早的老板，然后那老板做了一个新闻聚合器 APP， 然后我说哇靠，现在已经2022耶，老板你做新闻聚合器是要给谁用？
哎、欸，不能这样讲啊！最近不是有很多那种 RSS， 像我们讲 Matter 这种 App 也是有啊，对不对？
所以很古典嘛。然后你就想说，哇，这个是2010年、2012年很热的创业主题，你现在出来有点慢了。然后有些是你就觉得哇，这东西很像社群、很像论坛的东西，你觉得哇，这时代做，你觉得要从哪里导流啊？现在没什么会下载 APP 了，除非你有很大的动力。才会去下载一个新的 app。 我觉得光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难的起始点。你可以想象2010年2012年大家疯狂在下载 app， 一个下载 app 的广告成本，一个 installation 的成本是一块钱台币，2012年的时候，现在一个 installation 的成本是可能100块到300块吧，就是不可同日而语 的时代。所以如果现在创业，我建议当然选择 Web3 是比较好的选项，毕竟融资快，变现也快，你也可以很快的看到用户的反应，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第二个是你问我说我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坦白讲我其实是半信半疑的啦。真的时代的革命，我没有那么的确信是不是这件事情，因为我坦白说过去一年里面你看到 Luna B 庞氏骗局，你可以看到 StepN， 我认为它也是庞氏骗局的一种。很多的东西其实说穿了它都是庞氏骗局，就是你的后金拿去补前金，只是在比谁爆的比较快而已。所以其实这是很不健康的，因为当有些人赚钱的同时，有另外一群人一定是赔钱的，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但我知道赚钱的人当然很开心啦，但是你想想看，赔钱的我们听到台中可能有人跳楼，或者是南韩有人跳楼，那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健康的行为，那也代表这一个行业在一个非常野生野蛮的环境，它是不是真的会带来一个新的机遇不知道，但是对创业者来讲是一个很值得尝试的。我对于所有人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没有碰过加密货币，你没有去尝试过 NFT， 或你必须去，我讲必须，就是你至少可能去买一点点，去尝试看看这个是怎么一个回事。你会去开个钱包，你可能会遇到诈骗，你可能忽然间你买对的项目暴富，也可能买错项目你的资产就归零。 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你只要一进去里面，我相信你可能就会着迷。整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只能说尝试，但是不要用太多金钱去尝试，用可接受的范围的金钱去尝试。
我觉得刚刚 FAST 有讲到说创业的选择这件事情，我们有听过 一句话，就是选择比努力重要嘛。但
对，我觉得啦，
以创业来说，我觉得看起来我是不相信说只能做，或者说一定要先做这个比较容易成功，这样讲可以吗？因为
可以我们
看到的就是说，还是其实有蛮多人在做跟 crypto 真的几乎没什么关系的创业啦。那也没有说做的不好，大家可以去看 YC 的名单，他们不是每一年会有两批的这个新创公司加入他们的加速器嘛。Y Combinator 他们自己有一个 Startup Directory， 大家可以上去查，那他们都有帮每一梯次的新创公司做一些分类归纳，说哎，他们是属于哪一种的创业。那我这样看起来，他们其实比例上没有说真的失衡的状态啊，看起来好像还是其他种的也有。就像我刚刚跟 Fox 讲啊，他不是在说那个新闻聚合器，我说啊，可是 Matter 这个阅读器它其实也是，大家看新建广播之前推的那些书签的 App 啊，或者是 RSS Reader， 的确它没有办法达到创投他们心目中想要的那种，我就是要十倍百倍连续24个月36个月都是两位数的百分比的成长，对，不是这种的。但是这种创业啊，就是我是觉得说它也不是什么不成功，但大家选的方向不同，就是看这个创业者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因为像还有另外一个趋势是最近几年的各式各样的笔记软体，就是又开始有一波。因为之前我还在 Insight 的时候，我们跟 Fast 在开玩笑说，哎，怎么还有人要做 email 的 app？对，
还真的很多啊，
很多啊，每年都有新的，
每年都有。
对，它就是从来没有少过。email 的 app 啦，或者是文字编辑器啊，像这种都一直会有新的。我觉得 email 很神奇，可能就是真的是因为 Google 已经大到一个程度了，现在开始有一批新创公司想要做 email 的主题。那其中一个是 Proton 嘛，算是台裔的创业者在瑞士成立的公司，他们就是要做这种强调隐私加密的 email 服务。
我必须讲第一个 Y Combinator， 我觉得不是区块链或者是 crypto 相关人首选的加速器，甚至这些人根本不需要加速器，所以我觉得那边少是有原因的。基本上在这个时代在做，已经没有在进入加速器，因为它本身就得加速，就是996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第二个是其他剩下创业都很多，即便是现在我们可能叫电商叫传统的创业，这已经不是红海，这已经是死海了，就是都还是有人一直会来做电商啊。虽然它是传统行业，我们现在已经讲这已经是传统行业了，但是最多人做的就是传统行业啊，它是大家最能够入手做的，所以没有任何对错，只是说在某些机遇上面你可能选择这个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大概是这样。
第三个部分，我想请 Fox 从他自己的之前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说，他当初开始接触这种我们讲币圈或者是 Web3 的资讯，好，他刚刚一直有讲到说资讯爆炸的感觉一开始蛮强烈的，你一开始怎么比如说克服资讯爆炸的状况，你有用什么方法吗？什么筛选你的资讯来源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这一个题目我跟泰坦讨论过，原理跟方法其实跟在十年前或十五年前的方法差不了太多。其实如果你要第一手消息，你就是得看欧美的人的消息，所以欧美的人存在哪里呢？就是 Twitter。 当我回收再来看币圈这些所有消息，不管是币圈的新闻讯息或者是他们所谓的这些 KOL 大 V， 其实全部都是在 Twitter 上面。你要做交易的，你要做存信息的，你要做存资料分析的等等的，所有人都在上面，所以你没有选择，你就是到 Twitter 上面，跟十年前一模一样。但如果是十年前就有的账号，就是你上去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一些旧的账号都把它 unfollow， 比如说一些美食的啊一些过时的创业者等等的，取而代之的就是开始会讲币啊讲区块链啊的人，通常你 follow 了一个他就会介绍给你五个十个，所以你就会越 follow 越多，你就一直 follow 你就 follow， 然后开始筛选你觉得有用的有趣的。更好玩的是，因为前阵子中国大陆在清退，就是把在微博上面讲区块链的人都把他赶走，所以去年有一波微博的讲区块链的大 V 们或玩币的大 V 们全部都跑到 Twitter 上，所以现在不只有英文的讲区块链，有很多简体中文的人讲区块链， 那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所以就是你所有的资讯都可以在 Twitter 上一网打尽。还有他们可能自己有建自己的 Telegram 群，或者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Discord 群，你可以选择喜欢的再进去看。所以其实选择上会蛮多元，资讯会很爆炸。再加上每个属性不一样，有讲 NFT 的，有讲纯粹技术资讯的，有讲交易资讯的，你光看这几样就是看不完的。所以其实蛮推荐大家就是直接到 Twitter 上面去接收第一手讯息，这是最有用。
然后可能可以从这些讯息里面再去看说这些比较厉害的 Twitter 的使用者他们发的这个资讯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可能有的是个人的电子报，那有的是某一种特定的新闻网站，那我觉得久了之后大家应该就可以分辨出来说，哎，哪些网站它上面的资讯比较容易被传播被人家转发，那可能它代表的是比较多人看或者是可信度比较高，大家比较愿意用它的资讯这样子。
而且 Web3 有一个特性是通常交易所的老板，比如说刚刚讲 FTS 的老板、币安的老板等等，他们其实都像是 Elon Musk 一样，所以他们就直接在 Twitter 上面发表他们的看法，那你也有机会跟他们进行互动，所以这也是一种蛮直接沟通的一个方式，这也就是所谓 Web3 的某种开放式的精神吧。
他们自己的 Twitter 的 DM 蛮多应该都有打开，所以其实 你如果不想要公开跟他们接触，你也可以发讯息给他们，那看他们要不要回这样。因为像之前 Kevin Rose 上节目他就有说他的 DM 都有开啊，只是说他可能就找一个固定的时间扫过去然后看有没有兴趣的回，因为他现在比较关心的可能就还是 Web3 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创业要找资金的话，如果不是 Web3 他觉得说那你可能不要来找我好了。
对，所以这也是看投资人啊。其实前阵子也有一个 Twitter 的段子，他就问说，哎，谁是在 Crypto 这个领域里面最活跃的创投，然后就有一个评分的基础。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这些大型创投并不是这些所谓友善 crypto 里面的名单里面，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比如说 Temple 他们就会有一个列表，然后是对于 crypto 友善的 VC， 那他也会推荐他的朋友们首先去接触这些 VC。第一个是他们会比较懂你的项目，那也比较会容易拿到钱，这也是这个圈子里面比较新的一个生态。
对，我们也会听到大家的观察，就是说这些看 Web3 的创投他们跟过去的创投的分野有时候是蛮明显的，就是分得蛮开的，或者是因为他们本来基金的成立的关系本来就不能直接拿之前的基金来投 Web3 的东西，所以
对
通常要另外成立，那 A16Z 这种专门投资的它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对，所以因为它的 fund 不能直接投 token， 比如说现在以台湾的来讲，这个 AppWorks他们的放现在就是可以投 token 的，因为他们有经过了一些改变，所以他们就可以这样子做。所以其实要找到对的创投也是要花一番的功夫。
刚刚讲到 Twitter 啊，其实资讯来源还有一个是说你可以去看刚刚 Fast 有讲这个名单，刚刚他讲的是对 Crypto 比较友善的，对 Web3 比较友善的 VC 的名单，那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些比较知名的人物你去看他们可能有些有建一个自己的 list， 所以你可以 follow 那个 list 上面的东西。
那一 follow 就是一整串的
哦，对对对，就是一整串。但他是 follow list 啦，就是说你不会等于说你全部 follow list 里面全部的人，倒也不是这样子。
他可以 follow list 里面的人。那台湾的话，其实台湾的区块链的新闻网站有蛮多个的，区块市、动区等等的，那这些都有 Telegram， 如果你们对新闻有兴趣可以加他们。那如果对于交易有兴趣，你们可以找一位叫 Benson 的，他有 Telegram，他会分享一些币的交易的看法。如果是 NFT 呢，有一个叫 Bitman，B-I-T-M-A-N， 他也有 Discord。但如果你要是进阶的会员，你要买他 NFT 才会变成是高级会员，才有看到更多深入的内容。那但是一般而言，你也可以加入他的 Discord 去看一些一般的内容，来了解他这一个。那他的 Twitter 也蛮值得 follow， 他会分享一些他对 NFT 近期的看法。他是我觉得蛮值得 follow 的人。还有蛮多的，古埃也有一个加密货币群，那里面都闲聊，但是你会看到一些推荐的其他的群组，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刚刚 Fast 讲的这些我会请他帮我们附在 show notes 上面哦，所以听众们可感兴趣的可以去我们的 show notes 点开那个连结，对，来看看。那接着我想问 Fast 一个问题是，大家知道说Peter Thiel 这个很有名的创投，那他以前有写过一本书叫《从零到一》，那我记得当初 Fox 有跟我讲说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东西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说 Peter Thiel 是一个 contrarian， 他喜欢跟人家对坐，就是人家讲逆向思考啊，就是有些议题他会做一些逆向思考。那他在里面有讲到一个概念，就是他会问面试者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跟主流看法不同，但你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甚至那个才是对的事实。不知道说可不可以来问 Fox 说以 Web3 这件事情来问他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以我跟别人意见不同，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我觉得我意见不同就是我没有很认同 Web 3.0 这件事情真的是个未来，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被说服区块链的必要性，我就是认为没有，但我认为很多人跟我一样，所以这也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见解啦。
但 Fox 有一件事情不太一样，是他其实还是有参与在其中哦。他虽然说没有创业，但是他还是在这个里面，所以他不是那种完全的拒绝参与的旁观者哦。因为他刚刚其实前面有跟大家说，其实如果你有兴趣，那你也可以在很有限度的状况下去参与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做法还是有不同，没有那么相信，或者是说抱持怀疑，但是做法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可以有很大的差别。
之前其实我有跟 Titan 聊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在十年前，也许很多人都认为，可能更早之前，大家都认为比特币是个诈骗。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多人不是，而相信它，然后产生所谓的共识。我在台湾可以随便找到100个人愿意跟我交易比特币，我可以拿到新台币。人们相信这个有价值，那我可以拿着比特币到全世界，我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人愿意花钱来买比特币。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共识，就所有人都相信这件事情。那再不会认为它是个诈骗，我觉得这已经初步是一个共识了。但是区块链的本质，或者是其他币，或者是其他链，我觉得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共识，就是说所有人都会相信，我觉得没有，那个时间点也没有到。尤其是经过这一波的牛熊市的交替，有很多过去一年被看好的项目都爆炸了，甚至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就会消失了。所以其实它还在历经一个快速暴跌的阶段，所以有很多诈骗的东西都会在这里面发生，这也很正常，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大家都会觉得说，哦，这就是个诈骗，但请记得不要这么笃定，因为有些东西都还是会从里面滋长出来，生长出来，因为毕竟大家花这么多钱砸在这里面，我觉得量变会产生质变，那一定会有一些好的东西留下来，最后成为一些好的事情，这也就是有很多人相信的道理。某种程度我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但是我可以接受这个结论。
我最近在看一个应该是 YouTube 的影片，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 Podcast， 叫 Bankless，哦，就是没有银行的，他们最近访问了 Mark Andreessen 跟 Chris Dixon。Mark Andreessen 在里面讲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因为蛮多人会觉得说，啊，新的科技它会制造出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
对，
他就拿一个很老的案例来跟大家讲，他说在1920年、30年代那时候，这个机关枪被发明出来，然后变得比较普及，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这种机关枪，汽车也是大概在福特那时候20世纪初期出来了嘛，然后到1920年、30年的时候，他说有一批人银行抢匪把机关枪跟汽车两个科技结合在一起对，哦，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他就举那个强尼戴普有演过的，哦，还有14个那时候开始银行根本就没有办法防范这种拿着机关枪来抢你的这种
抢匪、
哦，那警察还有警报系统那些根本都没有，当然人们就会开始很恐慌，就说啊，那这样子我的钱还可以放在银行吗？这么容易被抢，欸，如果对照这么几十年下来到现在，哦，应该不会有人怀疑说你的钱是不能放在银行里面的，哦，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的话，这个对银行的信任度不会像当初遇到这件事情就整个垮掉。
对，
他在讲这个案例的意思应该是说人们终究会找到一些办法，那当然会有一些个案比较惨的，比如说当初被那些抢匪抢到的银行当然是有发生实际的损失，可是，如果你是用整体来看的话，这个系统应该是可以 work 的，我们人们不会因为说有机关枪跟车子就再也不敢把钱放在银行。对啊，就大概是这个概念啦。Mark Andreessen 会主要这例子，是因为他对好莱坞其实也蛮了解的。他的 A16Z 的办公室很多书都是他自己搬过去放在 A16Z 那边，里面有非常多跟好莱坞历史发展相关的书籍，他觉得那个东西是跟他们创投业在做的事情是高度相关的。再来还想要问 Fox 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 Fox 接触到很多资讯，加上他自己的态度半信半疑这样子，以你个人啊，你会想要刻意去了解那些提出对 Web3 很怀疑的人他们的看法吗？你会觉得说自己需要定期去接触这些资讯吗？维持说不要变成 echo chamber 啊，或者说关在自己的资讯泡泡里面。
不会，其实我觉得在社群上还是很多人他知道自己在玩的是币，而不是在相信区块链本身这件事情会不会可能。我觉得这中间大家都还是有 debate 啊，相不相信的过程。而且我认为参与的人 80% 都是还只是炒币的，他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投机炒股的一种方式，并不是真的相信区块链本身真的会有多伟大的。所以我觉得蛮多人其实还是分得蛮清楚，分得蛮开的啦。所以我不太认为你做这件事情就会陷入了你必须得相信区块链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没有。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是跟当初17年18年比，你关于区块链关于加密货币想法已经改变？
没有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很新的机会，大家必须去尝试。至于它会不会成功，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对我的改变没有非常的多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一个新的主题，一个蛮荒的世界。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Fox， 是你在看这些新的专案，我们讲 Web3 的专案，有可能是 NFT， 有可能是 DAO， 有可能是加密货币，或者是某个新的链，你是怎么评估的？或者是你在过去这段时间内有没有什么被唬的经验？
Okay。我觉得这分成两块就是说专案很分成很多种，比如说它可能是某种链、某种新的服务、某种新的 NFT， 其实它可能都有很多的判断方式，因为币可能跟它要做的主题有关。你会看看它的白皮书，虽然说白皮书没什么用，但是你加紧会看看，你会看得出来这个白皮书用不用心、合不合理。第二个是看团队，有些团队是匿名的，那有些团队是认真实名的，会有 LinkedIn 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的差异就蛮大的，因为匿名的通常会绕跑，十之八九会绕跑，这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后来大家都会选择是比较实名的，比较不会跑掉，比较勇于承担，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你也会看他的社群大小，比如说看看他 Discord 的人有多少人，跟他的 Twitter 或其他社群账号的人数的多寡，里面活跃的人数的状况。然后比如说币的发行，你会看他一开始有多少的流通，有多少的市值等等的，要判断的项目其实蛮多的，而且依照你要看的种类有不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你慢慢会累积经验的一个方式，但还是要先澄清说，你就是要先看哪一种专案才能够决定是用什么方式去观察它。刚刚讲都是一个非常概略性的一个看的方式而已。
嗯哼，
那你说有没有被骗？我只能说常常被骗就是说常常被骗，比如说以前年纪比较年轻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在套利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个交易所它价格特别的低，你就想说你去试试看，它就是骗你这个本金，你就把钱汇过去要用比较低的钱买，你就被骗了。比如说你可能看到一个 NFT， 这个无聊猿猴游艇俱乐部怎么这么便宜，结果你买下去就是无聊猿猴帆船俱乐部就不一样的图很像，但是然后名字稍微不一样，它其实是别人家是假的，就又被骗了。然后比如说你可能会不断的在 Discord 或者是在 Telegram 收到私讯叫你做某种东西，或骗你说你中奖了，99%都是骗你的，都是假的项目方伪装成真的项目方去骗你的钱，叫你把钱打到某个地方。比如说前几天甚至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个阿拉伯的人，然后加你跟你说我要用便宜的价格卖你比特币，你愿不愿意跟我买，因为我有急事，我有急需。然后我想说我没事，我就跟他玩，然后玩到最后他没有跟我玩下去，不然他要先汇比特币给我才汇钱给他所以其实诈骗层出不穷，如果你要参与这一个区块链这里面或者是币这相关的，要记得一件事情，好康的通常都是骗你的，千万不要一时兴奋把钱给汇出去，那都是骗你的，就这样子，很简单。那有连结不要轻一点通常都是钓鱼的，在这边遇到资产风险比你遇到过去的恶意多上非常多，因为这都跟钱直接相关。你一个不小心你可能就丢掉几百块、几千块、几万块，都是一个 click 钱就不见的事情。所以大家在悠游这一个区块链的世界里面必须特别注意的事情。
我有时候也会在 Twitter 上面看到有人分享他自己被骗或者是出意外的状况，
对，这很常见了。所以 again 就跟刚刚讲，这是一个蛮荒之地，有非常多的毒蛇猛兽出没，当然里面也会有很厉害的金银财宝等待你发掘，所以就是一个很可怕的蛮荒世界大家自己要注意安全
我觉得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Fox 来跟大家分享他从一个网络的使用者到 Web 2.0 的创业者到现在个人在参与 Web 3。 我觉得这个过去我在接触相关的资讯的过程当中，大家刚刚一直听我在讲说哦 ,H6D 的人讲了什么，或者是大家在说刚刚 Fox 有提到嘛，Web 1像一本杂志，这种精美的杂志，就是我们看到时代杂志啊或者是 Forbes 这种杂志，那 2.0 是我们讲 UGC 部落格的年代或者是社群的年代等等的。我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2022年或者说这最近这几年开始有一些从 Web 1.0 那时候的人或者 2.0 那时候的人走到现在，他们开始有点像是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反省或者在思考说，诶，以前 Web 刚开始他们在参与建立这个网络世界的时候有一些失误，那他们现在想要把它矫正回来，比如说像当年创办 Netscape 是 Mark Andreessen 嘛，他到现在还是很活跃，只是说他的角色变成投资人，或者是 Triple W 的发明人 Tim Berners-Lee， 他现在呢都把心力放在说个人的在网络上的隐私的议题，他可能想要打造一个更保护使用者的一个新的网络，因为他们在参与这个我们讲 Web 1.0 好了，在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事情是可能因为取舍把它放弃掉，或者是没有就决定说先不要管这件事情。比如说 Tim Berners-Lee 那时候在设计 Triple W 跟他的网页的浏览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想法是说他应该是要有一个双向，使用者除了可以看到资讯之外，他也可以直接编辑那个网页然后把它上传到主机上面，而且大部分是以文字作为媒介在沟通，就是网络上的东西大家看到应该要以文字为主啊。那这可能跟他自己是学术圈出身，大家知道说 Triple W 是在欧洲的原子能研究所里面诞生的嘛，那 Mark Andreessen 就不同意啊。 Mark Andreessen 那时候还在伊利诺大学在做他的 Mosaic 浏览器，那时候在做这个浏览器的时候，他就发现说使用者的回馈最好的都是说我可以在上面看到图片，大家喜欢在上面看到影像的东西，大家没有想要做那么多直接编辑网页这件事情。
嗯嗯，
那所以他在他的 Mosaic 的浏览器的开发重心就把它放在媒体的呈现上面等等的。 Tim Berners-Lee 就不太认同这件事情。那今天他们讲到最后，大家讲说诶 1.0 大家只能看 2.0 你使用者参与创作，可是其实钱都是在大科技公司手上。其实很有趣，就是你会看到创投也在讲这样的事情哦。虽然说我觉得一定有些人会觉得这听起来有点荒谬，就是哎、hey, 你是创投，你自己身上几十亿美金这样子跑来跑去的，你说什么哦那个权力全部都集中在大型科技公司手上，这样很奇怪什么的。你会感觉到他们有一点想要在 Web3 的时候从这种角度去切入，说那他们希望最终使用者可以在比较成熟的时候开始你也拥有这个整个我们讲大一点讲夸张一点整个网络的一小部分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因为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哦、有看过电影钢铁人第一集，Tony Stark 那时候不是捡回一条命嘛？他从中东这样回到美国，他就发现说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去修正他们以前那个史塔克工业在从事军火工业上面犯的一些错误，对，他想要矫正这些错误，用他自己的能力把它矫正回来。我觉得有很多相关的电影都有这种主角的心态，想要对他想要修正一些他以前犯的错误、嗯、所以他会比如说像做科学研究的他可能会发明一个新的技术，可是我们讲戏剧化一点好了，这些戏剧这些电影最后的故事的结尾都是又出错了，又变得更难以收拾等等的。我不知道说大家在看 Web3 会不会有一种角度就是用这种方式，但是站在这个前辈啊或是老人们的观点哦，投资的动力都永远都是在的，就跟 Fox 跟大家讲的一样，就是大家自己要小心。对创业者来说，有些Web3 很成功而且是迅速成功的创业者，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无所不能，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很快的成功把这个专案做好然后出场。我觉得通常用这种心态做事的很难找到一个在过程当中说你最后没有出错的，所以我觉得这边想到的就是网络的那种历史感。之前我们有一位来宾、啊、李如一，他在我们的节目就有讲到说他觉得很多新一代的人开始进来参与网络或者我们直接讲 Web3 好了，他可能其实完全不知道我们刚刚讲那些东西，我跟 Fox 在讲哦，第一个是什么可能都完全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是对之前的事情不清楚，那这有好有坏。我觉得也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因为我们的节目常常在谈这些科技趋势的东西，这样一路走下来 Fox 看的比我还多，我想他心里的感触、哦、可能也还没有完全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全部都跟大家讲出来，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请他来跟大家讲。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诶，那你会不会想要在 Web3 创业， 但有可能吧，未来的某一天，但是不是现在，就是你还是得了解这所有东西。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让我非常想创的东西，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好耶。
但是你还是会一直观察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有趣的世界，但是我没有看到我可以怎么样切入而且我很有兴趣的角度。
我觉得他们描述的那些愿景有些是蛮有趣的，那比如说像行星档案系统，
OK 我知道，对，但那个都非常的宏大，就我觉得通常在白皮书上我觉得都看到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但我每次看到宏大愿景我都会想说这真的可以办得到吗？这是我 每次我看到的心中的疑问、啊、但是我觉得这有个特色，就是讲说其实这也迫使让台湾的创业者，其实他们在 Day One 大部分的 Web3 的计划 Day One 就是面向国际的，这个国际的边界蛮低的，不会像过去那么高，因为比如说你现在就是用英文直接在 Room 上面直接跟国外投资人沟通，然后你的 Variation 你的价格就是300万美金起跳，所以在谈论这整个 Variation 等等的过程中，我觉得比过去世界上更为的扁平，没有所谓台湾Variation就比较低之类的，因为你 Day One 就是做全世界的市场，针对所有区块链的使用者做的市场，很少说你只有做面对台湾的项目，有了交易所，但是这个也很少，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创业的特色。
好，希望大家今天听完这个 Fox 跟大家分享之后都去看我们 show notes 下面的连结，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我相信可以在里面挑到你觉得有用的资讯来然后来做观察，我觉得趋势观察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了。我自己还是很常看像 Chris Dixon 或者是 Mark Andrews 他们在讲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们的切入点就是跟其他人很不一样。那当然我觉得像 Fox 讲分开啊，你自己的看法跟别人的看法，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保持清醒，我觉得应该还 OK 啦。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Fox 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